弟兄姊妹们平安。当我们今天早上说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是感受到主同在给我们的平安。刚才我们的弟兄在祷告的时候提到张妈妈，实在是非常非常抱歉不能够来参加她昨天的那个告别礼拜、告别聚会。因为刚好这个周末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特会，虽然不能来，但是就让我想到许许多多在早年的时候，在台湾、在高雄，张伯伯、张伯母，因为我跟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背景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广东潮州汕头人，我自己在74年前是生在汕头。所以呢，有的时候到教会来看到他们，还会用一两句潮州话跟他们打招呼。所以今天我们会觉得非常不舍得，因为他走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哪里，我们知道他现在是在主那里，但是对他来讲是个安息，对我们这些留在地上他的亲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总是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上帝把感情、把情感放在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很沉重的感觉，很不习惯的感觉。但是非常感谢主，刚刚马弟兄带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特别是第一首，我特别注意到这首诗歌，它这首诗歌的题目叫做《至高真神》。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就特别唱到上帝的慈爱高及诸天，上帝的诚实达到穹苍，然后说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注意到这几句话是在诗篇57篇里面的话，大卫在那里想到上帝的慈爱，大卫在那里讲到上帝的信实，他说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很高，高过诸天，很高，高过穹苍。但是弟兄姊妹，诗篇57篇是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扫他的儿子这个来追杀他的时候，特别是他在不是他儿子逃避扫罗的时候，他躲在藏在一个山洞的里面，而在山洞的里面写的诗歌。山洞是黑暗的，山洞是藏在地底下的，但是这一个藏在地底下的这样的一个大卫被追杀的这个王，他却写了这个诗篇57篇。他说他的慈爱高过诸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个图画摆在我们的心里面，看到大卫是在洞里面，但是他所看到的是高过诸天的慈爱。大卫是在洞里面，他在逃命，扫罗在追杀他，好像一个丧家之犬在那里逃，在那里避开他的仇人，避开他的仇敌，但是他却在洞的里面看见上帝的崇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唱诗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些诗歌的背景，当我们想到这些诗歌背后的这些故事，我相信我们心里面有加倍的感动。唱的时候很开心，愿你崇高，哎呀，他的慈爱高过诸天，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大卫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在逃命，他是藏在洞里面，但是他的信心看到云上的太阳。第二首诗歌不是告诉我们云上的太阳吗？这几天这个王永信牧师在洛杉矶那边，我们有个特别的聚会，那请他来讲道。当我们去接他的时候，他从飞机上一下来进到我们的车子里面，他说感谢主，2个月都没有看到太阳，终于看到太阳。因为他刚刚从中国大陆回来，从上海、 从北京从温州看到的都是烟霾，哇呀，整个地方根本看不到太阳。他说来到这里终于看到太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大概我们也常常活在阴霾的里面，看不见太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您怎么样，有的时候我的信心就在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脆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凭眼见，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凭感觉的。当我们看不见太阳的时候，我们以为太阳不见了。所以刚才马弟兄在领大家唱诗的时候，中间读了一些圣经，就是诗篇这29篇第十节，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着为王。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只看见洪水，而没有看见那个坐在高天之上的那个我们的主。而坐在高天的主呢，常常是被云所盖住的。所以我刚才说，当我们今天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想念张妈妈，我们会想念张妈妈，因为我们看不到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看见云上的太阳。虽然我们看上去是乌云密布，但是当我们飞机冲过这些云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太阳还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太阳已经不在了，太阳哪里去了？洪水到处泛滥，神哪里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在这样的一个云下的人看不见云上的太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是一个在信心被考验的过程。所以求主特别安慰张妈妈家里面的亲人，也安慰我们在座每一个跟他很亲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的是很特别的三段圣经。我们谢谢刚才我们读的这三段的圣经，一个是在彼得后书2章22节里面提到属语，然后在路加福音4章我们又看到一次提到属语，那么第三处圣经呢是在约翰福音4章又提到属语。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大概就是这三个地方提到属语，而这三个地方，这三个俗语，当我们把它串联起来的时候，就发现神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在教会被建造的时候，或者教会在受考验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听到我们的弟兄带我们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记得曾经跟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过，去年是我跟我太太结婚50年，当我结婚48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讲道，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跟我的爱人结婚48年，突然有一个弟兄毫无礼貌，一点不懂礼貌，我在讲了一半就站起来，突然说还没有离婚呢，人家在结，人家听到好好的，我讲到好好的，我说我跟我太太结婚48年，他情不自禁的站起来说啊，48年还没有离婚，我现在又过了2年，过了3年，我不晓得他要怎么想。有的时候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结婚50年，你还在一起吗？啊，那这里有一些上海来的弟兄姊妹哈，可能是你啊，为啊为啥弄晓得吧？有的时候你看着一个人哦，一看了50年，天天看。有人说你早上起来第一个要看耶稣，我说没这个事，我早上起来第一个是看我太太，因为眼睛一张开的，她的脸就在我旁边，你知道吗？你一早起来看，你看了50年。我跟他，还没有结婚以前，我们做朋友做了8年。我们广东人说拍拖8年呢，8年拍拖，58年、59年，你看他烦不烦呢？同样一个脸孔，弟兄姊妹，有什么秘诀呢？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看你的妻子，当你看你的丈夫，甚至当你看你的同工，是透过耶稣来看的时候，你永远在他的身上看见有新的东西。当我们有新的发现的时候，就有新的吸引，有新的吸引的时候，就可以有新的相爱。弟兄姊妹，我不是很习惯在讲道的时候突然说阿们，大家下面回我阿们哈。但是我真的差一点要很冲动的说，透过耶稣基督看我的妻子，天天有新的发现，阿们。感谢主，你们都很灵恩哈。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许许多多很奇妙的工作。在这三个属语里面，让我们看到整个教会的建造，整个想到人际关系如何的重建。讲到属语，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最懂属语的，对不对？广东人有广东人的属语，这个台湾话有台湾话的属语啊，这个国语的不要讲。我们知道在北京有许许多的歇后语啊，广东人有一句话叫董安龙台黑一目留影，什么意思呢？他说独眼龙看戏是一目了然，你们大概听过这句话，独眼龙看戏，但是他一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些成语了，这些俗语了，很多时候跟真理会有一些连带的关系。我最近几年常常用几个俗语，一个呢就是忘恩负义，这是中国人的成语，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四个字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有它非常非常特别直接的意义。因为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字跟基督教的真理有非常直接密切很重要的关系，一个是恩，一个是义。蒙恩的人，称义的人，在我们中国早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两个字是被人看为非常重要的两个字。这个人没有良心，没有报恩的心，我们说这个人忘恩负义。但是我们最大的忘恩负义，在人的角度来看，是对着神的恩，是对着神的义啊。另外一个我常常用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中国人常常讲，特别是在过去这30年来，有机会学习一些宣教的工作，我突然发现这句话讲到宣教，讲到教会三个很重要的需要，一个叫做巧妇，一个叫做米，一个叫做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炊是什么呢？ product， 它的产品。教会的产品是什么？教会的节目是什么？教会的活动是什么？这都很重要。但是我如果我们没有人的参与，如果没有一些金钱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些祷告的一些支持，我们很多的工作做不成的，这个我们很清楚。那这些祷告，这些资源是什么呢？是米。你没有这些米，你就做不出炊来。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米，最重要的不是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巧妇。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很清楚的看见工人重于工作，教会迟早会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说就事论事，而忽略了人际的关系，忽略了爱，只强调真理而忽略了恩典，这个不平衡就跑到一端，一端就容易变成异端。这是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提醒我自己的。什么叫异端？当一个人走到一端的时候，当他一个人走到 extreme 的时候，一个极端的时候，很容易一跨就跨出那个真理的那个范围，就落在一个异端的里面。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一直看到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一些提醒和警告。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常常跑到一个一端偏向另外一端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飘动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平衡。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一句中国很好用的一句成语。上个礼拜我在这个洛杉矶的南湾，他们一年一次的联合各教会的一个培灵会，他们给我请我去讲道，我给他们一个题目叫做这个比邻与天涯。我们知道这是在唐朝的时候王勃所写的一首诗歌啊，一首诗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我就特别用天涯若比邻这句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提到距离空间的关系。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天涯和比邻是非常非常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我讲什么呢？我讲到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的哥哥，那个哥哥，那个大，我把他叫做大浪子啊。那个老二呢是在外面做浪子，老大呢是在家里做浪子。一个人跟父亲的心违背就是浪子，不管你在外，不管你在里面。 我们家里面，我有两个儿子，我常常在想，我说哪一个是大浪子，哪个是小浪子。后来想了半天，我自己大概是个浪父，不是他们是浪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父亲跟孩子的心相违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prodigal son， 他就是个浪子。所以我那天就特别提到，在路加福音15章从24节开始一直到32节那一段圣经，讲到这个老大的故事。弟兄姊妹，这个老大跟他的弟弟非常非常的靠近，但是他呢比邻若天涯，不是天涯若比邻，可以跟弟弟生活在同样一个房子里面，但是他跟他弟弟的心是非常非常遥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这些俗语对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提醒。所以我常常很后悔，小时候在这个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甚至到了大学读四书五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好好的用功啊，现在想想实在很亏，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很多中国的文化可以跟圣经的真理作为一个很好的注解。虽然这些中国的文化不是真理的本身，但是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些所谓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一般启示里面给我们的一些联想。所以我盼望在我们中间，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刚从国内出来的，不要忘记中文，不要忘记中国的文化，身为中国人而忘记了中国文化，我觉得在信仰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这是题外的话，这是一些吐苦水的话，原谅我哈。那么我们看这三处的这个俗语，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第一个，请我们注意看这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俗语说的真不错。下面这两句话，可能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很久，都没有注意到圣经有那么怪的两句话。狗所吐的怎么样？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1977年我们全家从台湾搬到美国。那么到了美国以后，我两个儿子什么英文都不会，那一来就当然学英文。我发现他们学英文哈，先学几个，我们说学一个新的话，先学什么？先学骂人的话，对不对？我们学国语也好，学台语也好，学广东话也好，第一个学的都是粗话。那么有很多很简单的话就比较容易学。有一天我突然听见我的老二突然讲了一句话，Yucky， 没有多久又学了一句话 Yummy。所以一个叫 Yucky， 一个叫 Yummy。 那么这两个字跟这一节圣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看这一节圣经，俗语说的真不错。俗语在这里说什么呢？狗所吐的又怎么样？又转过来又吃 Yucky。 但是这是我们来看哦，但如果狗来看的话，从狗的角度来看，搞不好呢他说 Yummy，对不对？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完全不同的感觉。对我们来看，俗语说啊，狗吐着他又回去吃，猪洗干净了又到泥里去滚。听说以前在美国，在 Texas 有一个人家出去溜狗，他出去溜猪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你如果到 Google 去查，大概有这样的一些故事。他把猪啊买了一个猪来，然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洗完了以后跟它喷上香水以后跟它系上丝带，很漂亮，然后拿一个很漂亮的链子就到外面去溜猪。哇，很多人看你哇就觉得很好玩，哪里有这样一个人出来溜猪呢啊？就那个猪在前面走，它在后面，很神奇。突然那个猪看见前面有一团烂泥巴，他不管那个主人怎么样用心良苦，在他身上又洗又喷又系这个丝带蝴蝶结，啪一下跳到那个泥里去，哇，再滚的开心的不得了，哦，前功尽弃。你想那个主人多伤心啊！但是猪伤心吗？我伤心，他开心，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请注意这句话彼得怎么说了， 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请问他们是谁？彼得在这里用狗用猪来做比喻，彼得在这里用狗用猪，大家所熟悉的俗语，好像我们很熟悉忘恩负义，好像我们很熟悉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像我们非常熟悉天涯若比邻。到底这一个俗语他在讲什么？他指的是谁？他们是谁？我们就要看到彼得后书是写给谁的咯。因为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是在写彼得前书之后，那废话，当然嘛，叫后书当然有个前书嘛。那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这两卷书的分别在哪里？彼得前书是讲到许许多多的苦难临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苦难，特别是外界的逼迫，特别可能是那个时候有一些政治或者外面的一些对基督教或者对宗教的一些逼害，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撒旦好像什么？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教会2000年的历史，魔鬼撒旦有一个伎俩，想要除灭基督教，用什么？用外在的压力，用逼迫，用外面想用尽各种方法要把基督教从地上除掉。但是感谢主，我们中国在中国大陆的教会见证一件事情，撒旦可以用外面的压力，但是呢，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活泼的信心的时候，越压越兴旺。几十年来，在49年之前的教会的人数跟现在中国大陆教会的人数100倍，多了100倍。就好像马太福音13章那里提到那个撒种的比喻，他提到什么呢？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中国蒙恩到一个地步，逼迫没有办法把教会能够完全除灭，不只是中国，全世界2000年的教会历史，撒旦所用的方式。后来我懂了，因为我们知道吼叫的狮子很可怕，但是狮子只要它吼叫我们就不怕它，对不对？因为吼叫我们就知道它在哪里嘛，听到吼叫的狮子我们可以躲嘛，我们可以关门嘛，我们可以跟它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嘛。所以在彼得前书，彼得就特别提醒教会说，外面的逼迫你不要怕，你可以靠着主有信心，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等等，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那彼得后书是讲什么？我想彼得受圣灵的感动写了彼得前书以后，他看见教会还面临撒旦另外一种的攻击，另外一种的诡计是什么？前面是讲到外面的压力，彼得后书是讲到里面的分化，这是魔鬼所做一个比第一种的那种试探更可怕更严重伤害力更多更大的一个方式。所以在整个彼得后书里面就提醒教会里面有假师父，教会里面有假先知。我好像以前在这里曾经提到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笑话，讲起来很难听，讲起来对我们牧师对长老是很不恭敬，但那个故事呢却给我有很大发人深省的提醒。我不知道在这里跟你们讲过没有，有一个执事他去世了，后来他发现他在地狱不在天堂，他非常的懊恼，我一辈子在教会里面当执事，为什么死了以后竟然今天跑到地狱里面来。他正在那里懊恼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从他前面走过，一看是他教会的长老。他说，我是执事在这里已经不像话了，你做长老怎么你也在这里？那长老说，嘘，刚刚在门口碰到我们教会的牧师。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对我们传道人来讲，对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不礼貌的一种故事，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事实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最后的结论，他说什么？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神的国，记得吗？但下面他讲的更严重，他说到了那日，有许多人到我面前来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请注意哈，主耶稣在这里说，那个时候有人跑到耶稣面前来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不是他赶鬼啊，他奉主的名啊，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弟兄姊妹，今天传道多难，今天赶鬼多不简单，今天我们讲到行异能，这是多么让人家觉得很惊奇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到在永恒里面，这些人是跟主 无分无关的。所以这个彼得后书，彼得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负担，非常强的一个负担，提醒教会。因为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彼得前书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哥林多那里告诉我们说，魔鬼像什么？像光明的天使。这个让我心里面真是触目惊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谁会防天使呢？谁会防光明的天使呢？他已经是天使了，而且是光明的天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捧他唯恐不及。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从圣经里面却非常残酷的，原谅我用这两个字，非常直接的把教会的光景，在2000年前在圣经里面彼得就已经告诉我们。那怎么分辨呢？他在这里提，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他们就是指着那些在教会里面有名无实，参加许多的活动，做了许多的工作，搞不好弟兄姊妹是常常站讲台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还哪里有安全感？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底为什么彼得又用这句俗语？他为什么用狗？为什么用猪？狗，人觉得这个狗这样做是 yucky， 狗觉得很 yummy， 猪，人看猪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自然，是反常，猪觉得是正常。为什么？生命的关系，狗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后书二章22节，他这里提到俗语是讲到什么呢？在我们的周报，特别我把它分成三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这样一句俗语，看到这样一句提醒的话，这个启发性是什么？让我们想到生命。而生命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连带的关系，一个叫关系，一个叫做能力。我们一讲到基督教，我们就把它放在世界几大宗教里面。弟兄姊妹，原谅我再说，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也是一个生命关系的重建。原谅我稍微解释一下，基督教有人说是精神寄托，弟兄姊妹，是我们信了耶稣有平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说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就给我们安息。我给你们的平安是真平安，我给你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给的平安，是我们可以得到精神的寄托，精神的安慰，精神的鼓励。当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经历了上帝给的平安，我们也得到了给平安的上帝，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今天我们只要上帝的平安，常常忽略了平安的上帝，好像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只要圣灵的恩赐而不要恩赐的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强调的是一些事工，强调的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很重要，上帝能够行神迹，上帝能够行奇事，但是真正今天我们常常错误的是把神迹奇事取代了行神迹行奇事的主。弟兄姊妹，这些年来这几天我们跟王永兴牧师在一起，他今年89岁，我今年74岁，在很多聚会里面一坐在那里，人家一算，我的年龄算是大的。所以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道，他在为我祷告，祷告的句子里面大概讲了6次，主啊，求你祝福你的老仆人。我很难过，我说我今年已经被人叫做老仆人了。但是这几天我就很开心，因为有一个人比我更老，老仆人一定不是指我，一定是指王永兴。我看到王永兴牧师89岁，风尘仆仆，最近从中国大陆回来，前不久跑到东欧，他心里面有个很重的负担，他发现全世界有一种人是宣教或者传福音的死角，过去没有注意到一些所谓的 unreached people。什么人呢？吉普赛人 Gypsy。 以前我们都觉得 Gypsy 是从埃及来的，不， Gypsy 是从印度，北印度出来的。这些人被赶，你一讲到 Gypsy 人就想到小偷，你一想到 Gypsy 人你就想到他们是流萨拉萨提哒哒滴哒，那个小提琴，马上就想到萨拉萨提的那个《流浪者之歌》，给我们想到 Gypsy 就是那样的人。弟兄姊妹，他就跑到东欧，他就跑到罗马尼亚，他就跑到匈牙利，他就跑到捷克去那里寻找这些需要福音的人。89岁，弟兄姊妹。这几天要住在我家，我今天早上赶得我要命，因为早上跟他一起吃饭我们有谈不完的话，所以拼命赶，搞错了，你们9点半聚会，我有9点15分，我就真是怕今天吃了 ticket。 我说如果今天超数吃 ticket， 我要交给王牧师，请他付，因为我是来赶来这里聚会。今天早上跟他谈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动。他今年快90岁了，我70几岁，我70几岁已经有累的感觉了，疲倦。你知道什么叫 retire 吗？有人说 retire 就换一套轮胎，换一套 tire， 你就再跑叫做 retire。我的解释不是这样。tire 除了轮胎以外，还有个意思叫做累。retire 就是更累的意思。所以这些年来我觉得侍奉主侍奉到好累，累得真想 quit， 累得真想停。但是这几天神透过这位老仆人住在我们家，早上跟他一起吃早饭，晚上跟他一起吃宵夜，就从他身上看见我今天还可以再拼，起码可以拼到90岁，像他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停哦，他还继续跑哦。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还有拍手的文化。这个不过给我很大的鼓励，感谢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真实看见信仰那个生命的建造，第一个就是关系的重建。在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说园中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颗果子就是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死，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讲完了以后他吃了，请问亚当死了没有？到了第五章，亚当活到930岁。到底怎么回事？上帝说他死了，第五章说他活到930岁，那我就很困扰。后来我懂了， 上帝怜悯他，因为上帝不是很有怜悯的神吗？啊，他说死了，后来他犯法了，犯罪了，啊，他做错了，悖逆了。上帝说：“哎呀，可怜你，让你再活一段时间，活到930岁。”一直后来看到你们今天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一直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死的定义不是我们所谓的死的定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是什么呢？就是跟生命隔绝，跟生命隔绝。活着的人，我讲话他听，他讲话我听，我们彼此可以沟通。一个死去的人，我们中间就有隔绝。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跟神隔绝了。但是耶稣基督来，让我们把这隔绝的关系能够恢复，这个叫生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布道，他问我给他一个什么题目，我给他一个什么题目呢？大家都很熟悉了，那题目很简单，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是我们常常讲，这是我们在政治那个舞台上听的。我们今天在一些世界上的世俗的一些人际的关系，哎呀，如果你跟他搭上关系就没有关系了，你如果没有跟他搭上关系你就完了。啊，我们现在在柬埔寨，我们预备成立一个护士学校，后来我们就发现在那些国家真难。你一定要跟他搭上关系，不只是台上的关系，还要搭一点台下的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就直接跟你要。我们进入关的时候，你把护照给了他，他马上告诉我说 2 US dollar 2 dollar 2 dollar 2 dollar。 我就那里装傻，我说 2 dollar， 我刚刚才给你了 20 dollar， 现在给你两个 dollar， 我说干嘛？他说 no，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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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那是在盖章的过那个查护照那个过程当中，哎呀，你到那里就发现关系很重要，但这些都没有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来的重要。为什么奉你的名赶鬼？为什么奉你的名行异能？为什么奉你的名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我们没有直接跟主耶稣有生命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抱歉，我跟我们弟兄讲，我们10:30我一定要停下来，还有3分钟，只讲了第一个俗语。还好我太太不在，如果太太在的话，一定在下面一直给我看表，因为等一下11点还有英文崇拜在这里，所以非要停不可。我很快，快马加鞭，赶快把它啊！这是第一个是关系，第二个是能力。信耶稣不是宗教。宗教劝人为善，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你说是劝人为恶吗？我没这么说。我说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基督教是给你为善的能力。劝人为善和为善的能力是两回事。我没有时间做见证，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出名的在家里面出名的是什么？脾气很坏。3个姐姐2个妹妹，爸爸妈妈，所以我跟我爸爸的感情很好，因为我们活在女人堆里。姐妹就5个，加上妈妈就6个，所以我跟我爸爸相依为命，好可怜，因为被这些妇女欺负得不得了。但是感谢主，这些人都很爱我，爱我爱到一个什么地步？爱我爱到一个怕我的地步。因为我的脾气，你想想看，这样的家庭出来，脾气还会好吗？我在家里面走路都是横着走的，叫横行霸道，像螃蟹一样。我一回家，2个妹妹就躲起来，因为哥哥一回来，在外面受了气，一定发泄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长话短说，信了耶稣以后，生命的改变，脾气改变。我常常发现，最近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个礼拜来讲到的邱牧师是我妹夫。我们俩就在讲，人越老脾气应该越好，还是人越老脾气应该越坏？你们不只是有鼓掌的文化，你们还有讲到回应的文化，非常好，非常好。他告诉我，他说他越老脾气越坏。我说这个跟你的真理的信仰有问题，这是违背真理的这个原则。 如果我们有生命，上帝就会给我们一种能力，胜过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而且得胜，不止得胜，得胜什么？有余。得胜还可以把一些胜可以分给别人，这叫得胜有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越老越没有脾气，以前稍微动一点东西，哎呀，就开始会震，就会反应起来。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有了那个生命的关系的结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是关系，第一个能力，我们就跳过去。第二，赶快看第二个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饮这属语，像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伯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们自己家乡里面。这句话是主耶稣行了神迹，讲完了道，他自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那里听我讲的时候，那个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有怀疑。我常常讲到，我就发现啊，因为我看下去啊，独眼龙看戏啊，一目了然啊，所以一看就知道大家的反应啊，有的人在那里听到，有人讲到听到是这样，有人听到是。有人听到还会啊，你知道我最怕就是我在讲道的时候他秀给我看他刚刚买的表，我在讲道他会这样，我就知道我该下台鞠躬了，就应该下来，不应该再站在这里了。都有反应，耶稣看到他们的反应，他说你们必用这句俗语告诉我们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主耶稣来讲他非常的坦然，他是医生，但他自己没有病。但是这句话却对我们后来做医生的人带来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就是个做医生的人，我不是说的一个 medical doctor， 我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主呼召我这51年来去帮助教会，去跟弟兄姊妹一起走过死因的幽谷，一起走过他们难过的一段的路程。但是每一次我想到这节圣经，我就提醒我自己，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多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最近有两句话在我心里面一直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拿出来给大家做参考。这两句话是什么？我不完全，所以我没有不被批评的自由。因为我不完全，你批评我活该，因为我不完全。但是我们今天人不是，人稍微批评我一下，哎呀，我到时候就会抗拒，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请问你我完全吗？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一点都没有任何的东西落在你手里面。第二句话，我不完全。第一句话，我不完全，所以我没有不被批评的自由。我不完全，所以我没有批评别人的权利。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什么意思？我们自己都有毛病，是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但是不要带着一个我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一种感觉去帮助别人。一个人给人的印象常常是不一，两个人给人的印象常常是不一样。一个人他讲这句话，那个人讲那句话，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一种，但是他的态度给人感觉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话很小心哈。我在一个多两个月以前，李师母比我早两天先回台湾，他上了飞机以后，我就去赶一个聚会。赶一个聚会，一到聚会人家就问我，李师母呢？啊，你知道讲话有学问，我就随便跟他讲，我说李师母在天上，因为他在飞嘛，他刚刚飞到太平在天上。就那个姐妹看着我整个人就呆住了，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跟他讲说李师母，他说李师母呢？他在天上。后来他说我怎么不能，我糟糕，我又跟下去讲一句话，他先走了。这下更糟糕了，对，你越描越黑，对不对？ 所以讲话有学问的弟兄姊妹，不要随便人想到什么就讲哈。所以我们常常惹祸是从讲话惹出来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警觉，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哦，我说姐妹错了错了，不是他现在在华航这个005还是007还是006，我都搞不清楚。他现在在飞机上，在飞机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完全。你知道，人都有盲点。人最大的盲点是什么 ？Blind spot， 最大的 blind spot 是什么？人最大的盲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盲点。但是我们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走的路，我吃的盐巴，我过的桥，我吃的盐巴，那种老气横秋，都是这些七十几、八十几岁的人讲的话。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麦穗越成熟，它的头是越垂下来的。求主恩待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跟第三个。所以第二个呢，是讲到什么？是讲到生活方面。所以他在第二句话，对不起，我们再回到第二句话。他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你们我们听见你在加伯人所行的事，你当行在自己的家。我们过去听见，现在我要看见。我们听见你在那里，现在回到家乡，我要看见。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讲，我们今天基督教经得起人听，经不起人看。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听一个人讲道，我们不能看这个人的行事为人。刚才一开始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们要跟行事为人的恩相称。今天我们有没有相称？弟兄姊妹，我是一个很注意细节的人，我想你们打出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大概就过去了，在唱这个他至高在上，大概就不会想到诗篇五十七篇。但是圣灵透过我们的弟兄选这些诗歌，透过王牧师把这些节目排出来，必然有圣灵的意思在这里。我们来不是单单来听到的，我们来是敬拜的。所以要把整个从头，从末祷到末祷，从开始到末了，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珍惜这一段的时间，珍惜这一段的时间。今天教会我觉得很可惜，我想不讲这些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实看见，人家是听见不满足，还要看见。而且呢，在我们教会，我在波士顿18年，每一个执事、每一个长老要就任的时候，我一定要他们背提摩太前书3章5节，一定要他们背提前3章5节，包括我们传道人牧师在内。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就是这句话。我听见你在讲台上所讲的道，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里。如果今天我们只能够在教堂里面，只能够在讲台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教会一个极大极大极大的危机。从我们这些站在讲台上，从我们这些所谓领袖的人身上做起。最后一节，约翰福音4章37节，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就很快的结束，因为我还要赶到那个 Simi Valley 去讲下一堂。一个侍奉主的人，我先这样说，第一句话，彼得后书是讲生命的建造，路加福音4章是讲到生活的见证，约翰福音4章是讲到侍奉的配搭，侍奉的配搭。我在校园团契51年开始在校园团契学习侍奉，校园团契一直强调的就是生命、生活、侍奉这三件事情。生命、生活、侍奉这三件事情刚好配上这三句俗语。 第三个是讲到侍奉，侍奉有两个最大的最大的压力跟试探是什么？一个是骄傲，一个是灰心，对不对？你稍微做一点点，哎呀，有一点成绩，我们的尾巴就翘起来，我们就不可一世，骄傲。骄傲是一个侍奉主的一个人的致命伤，灰心也是。你做了半天没有果效，你做了半天你发现一点成绩都没有。感谢主，这个属语处理这两件事情。什么叫做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们先看收割，那收割的人开不开心？开心，收割嘛。哇，他一收割30倍、60倍、100倍啊，欢呼的收割。诗篇126篇第五节告诉我们，欢呼的收割。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俗语说得好，你收割不要忘记，前人已经撒了种，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今年布道他觉知，你今年讲赐律他信主，有多少人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已经有好的见证，已经他受感，你只不过到那里去，去收成一个现成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收成一点，哎呀，我们就兴奋的不得了，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但是相反的，灰心，做了半天没有果效，是什么呢？是那人撒种。我撒种撒了半天，啊，有的被飞鸟吃掉了，有的土浅石头地，有的被荆棘挤住了，哎呀，没有，通通没有了。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俗语说你撒种，过了一段时间，你的种是那人收割。所以也就在这人和那人中间带来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配搭的关系，一个配搭的关系。你这人不能没有那人，那人不能没有这人。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你浓我浓，我也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没有我。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配搭，这句俗语提醒我们，侍奉不要骄傲，不要灰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何等宝贝。主啊，也许我们读经读了一辈子，我们很少注意到主，我们可以在光中还可以得见光。你的话已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愿你的话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进入圣灵所带领，进入一切的真理。听我们同行的祷告，把这三句俗语恭恭敬敬的恳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